想待。我觉得人之间就没有那种真诚啊，什么纯洁都没有了，就是全部充斥着尔虞我诈、金钱利益这种。哎呀，我不知道我怎么形容我觉得这个事情。
人道比其他的道还是要好很多的，其他的是下面的下三道更那个，人道里头也是有善的，不是不存在善。只是说现在末法时代了，显得善没有那么多，它是善恶夹杂的。
我有一次看到一只猫，就是然后某一个镜头，就是说它上次是我的妻子，然后我就痛苦的我就把它领回来养，我就痛苦的我就觉得，如果再不想过入三个道那种，就是一到四道里你想哭，你知道我是什么一种情况？然后呢就。有几次就是说我有一次是那个道士跟张天师，我不知道是信的，我说的人家有我神经病，可能真的说的话，张天师的弟子，然后修了好久也没修成。有一次是一个和尚，又修了好久也没修成。我说我这哪一次都没修成，我这一次肯定一定要修成，再不修成的话，我
修成个什么呢？修成个什么呢？
就是没有。没有得到，
没有什么
得到，
没有得到，怎么样叫得到呢？你在你心中啥样叫得到？
其实我知道，本一种本性就是，
你不用理，他们是网上的，看看佛法吧。大概的我知道了，大概的我知道情况了，还是多看佛法吧。很简单，这个成道能够解决的基本的问题就是解决自己的烦恼跟疑惑，然后你再用来也可以帮助他人，那就最好，这就叫自利兼利，助他人。
处理
一
些，
现在
都不
是好好的修法就是出离心，好好的修法并不一定非要到一个寺庙去，好好的修法，有机会去寺院也行，没有机会去寺院，正好可以促进你发出出离心，所以没有坏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佛法还有另外一句话叫烦恼就是菩提，没有那个烦恼，永远也激发不出来你的。烦恼也不是坏事。
我现在每天就上一次来灌顶，因为上班嘛，只能晚上回去两个小时，然后呢，这几天我就觉得一天四个小时，如果我要不是因为生活所迫的话，因为毕竟还是要一定要上班，而且还有几年退休了，你也不至于去，就你们生活一个着落嘛，就我可能我觉得我一天六到八个小时我就不想了。
你是那个什么的，你是已经灌过顶的是吧？灌过顶的，你谈一下你的那个，就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你觉得心中间的难在哪儿？可能在这个地方上有些误会，我们解决了，你不是好修了吗？
我觉得这应该是对你的师兄就是手会疼，第二天早上就是四个小时，
对，你那个你刚开始不要加错，刚开始做两个小时就不错了，因为你的手疼。
两个小时我觉得力量够。
两个小时你刚开始摆坐的时候先坚持，它这个力量啊是这样的，这个力量与学佛的需要这个勇猛心，但是学佛也需要恒久心啊，你用劲用的过度了，下一次你不想用了，第二天不想打了，那不就断坐了吗？我也需要一个恒久心，恒久心就像是烧水，要持续的烧个一阵子它才能烧开。要把这个力量啊给它均匀的分布好，所以呢这个加坐是要加两个小时加到四个小时，但是呢一开始打心中心的时候都是不主张加坐的，你可以多跟我联系联系，其实有一些情况前面都有经验有教训了，我们就好吸取了，就好多的刚开始就特别的急很急切，一天打个四个小时八个小时甚至更多，结果的造成的什么呀，后来就是断坐了，因为他会产生一种潜意识的畏惧心理，或者是一时兴起的时候做了，到不做的时候劝他也还是就是咋都不想做了，情绪上来的时候都会有，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情况，进进退退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要把它就是绵密的把它摊开，至少要保证每天两个小时，刚开始加坐要慢慢加，一下子加得太猛的话是容易断的，尤其是刚开始摆坐内是不提倡加坐的。
因为
你修的是心中心法还是六字明呢？
心中心
的话就是前面是不要那么加，
手会松下来，有时候
发现松了把它解好，重新解好，不算断坐，这不算断坐。
两个小时是最基本的，我有这个恒心，我觉得死都要死在心中心
的。那你就两个小时先坚持摆坐，以后再慢慢的加坐，以后有的是时间加呢，至少三年。 有的是时间压。白做主要就是把它先，就是每天两个小时给它保证了。还有一个，这个打坐这个事儿是修行，但是呢，不打坐的时候就不是修行吗？你下坐观照那是正修行啊。你下坐的时候一切放下，就是不随着那些念头跑，不随着那些警戒牵。一切都放下，连佛法也放下，这本身就是一种修行。你下坐就这样去做它，也一样去修行啊。就这样坐上坐下相辅相成，这样走着。等到摆坐以后再慢慢加坐，或者是你至少做完第一轮你再加坐，不可以太急。你这种情况不是你一个这样，前人就有过这种情况，太急了，加加加就做不下去了。
我不会做不下去，我是在
那你是就是不是中间还是没有做吗？是吧？是有断的时候吧？断了没有？
我才第二做第二个手印，我看一下，我是5月22号。
嗯嗯嗯，五月二十二号灌顶的啊。
今天是，我就想加持一下，因为冠名马上就觉得这
没有
力量，就因为我跟别人不同意。就是我会感应到那些东西，知道吧？
你不要那些感应，不要那些感应。你这种的就是所谓的有力量，你回去了立刻就没有了，不能老是灌呢。再加上天天你灌，你就感受不到了。你就像空气一样，你天天的你跟空气在一块儿，你哪感受得到空气啊？你就是你不天天跟他偶尔感受一下，回去又没了，这个没有用。这还是属于生灭法。我们是要找到那个真心的，那个真心是不生不灭的，不来不去的。我们要在这上。用心思，你不要在生灭法上去那个了，那种感应什么的，虽然有，还是要扔开它，还是要扔开它。
我那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一听到这个，我就是我想哭，就有一种好像找到家的那种感觉。其实呢，一方面是来问你，第二方面呢，就是心里有一种回归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佛，都是佛，但是可能。有的人这一次，
你这个感觉也是一样的，你在这儿找着了，回去又没了，干脆在这儿就不要劝你找这种感觉，别找这些感觉。
今天本来我是想着摆坐以后我来的，做那个大骑马，但是今天我还是来一趟。
没事没事，你来喝茶吃东西啊都可以啊，来交流交流。
对呀，我是本来不是上班的话，每天两个小时是肯定的嘛。然后本来这三天呢，就打算6到8个小时，本来4个小时是肯定的了，4个小时是最少4个小时。
你这样，你现在你是第一轮打的第一轮是吗？第一轮的话，4个小时也最好是就是早上一做，晚上一做，就这样啊。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做，先把第一轮做完。你现在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坚持，先把第一轮做完，到时候咱们再联系。你有事儿你可以随时联系我呀，尤其是刚开始不了解的时候。还是就是这样保持着，这样坐下的时候可以多持咒，多提醒自己放下，这都是用功啊，这不是不用功啊。这个用功不一定非要坐在那儿才是用功，我们的用功实际上是放下，坐上好好念咒，坐下就一切放下。
在一空闲不想东西，然后呢如果是想的我就持咒，
可以可以
一般就得持咒就行了，
也可以。还有一个，你如果对元婴老人的你还没有了解的多的话，你还可以再了解了解，也可以。你实在闲嘛，实在闲也可以这样。
就是在，我就想问一下，做大手印就是在那个心中心法修完了就保证的时候。
不是的，恒河大手印正好用在修心中心法的过程中，它讲的就是心中心法的这个心地上的用功。实际上打坐的那个结印持咒还不算心地上用功，它只是帮助你，让你容易在心地上用功。怎么样具体的在心地上用功，恒河大手印就是说的非常详细。有了什么问题应该怎么避免，应该就是怎么不执着，应该不执着，怎么样不执着在这些警戒上什么什么的，怎么样就是自己心里面有微细的执着，怎么样离开这些执着，说的就是这些，扫荡你心里的痕迹，这就是做功夫，就是在心地上做功夫，它不在于打坐的时间。恒河大手印具体来说就等于是坐下的关照，可以看的，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最好看，很好。
对，我就是这样做，打坐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看，可以翻一翻看一看，翻翻 问看看，真的还是要放松放下。我们大禹祖师教给我们的诀窍，你要经常的念一念，就适合你。我们大禹祖师教我们一个诀窍，这诀窍一共就四句话，最后两句话是这么说的：成佛作祖无他秘密。就是这就是成佛作祖唯一的秘密是什么秘密呢？就是前面那两句：记照照记，切记用力。记照照记，切记用力。成佛作祖无他秘密，这是我们心中心可以说是关照的总纲领。你坐下的时候都多念念这个，你一用劲儿，你就要提醒自己别用劲儿。包括你这些就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些就是想法啊，这些感悟啊，这些什么的，还都把它扔开它。有这些东西也都属于用力的范畴，还是要扔开它。这属于路边的风景，你想要到究竟处摘取这个宝藏，路边的风景就要狠心的给它甩开。你不甩开，你就不容易到终点拿这个宝藏。这些东西都给它甩开，就像世间这些东西你烦一样，这些东西也你也应该烦，嗯，别理会它，全部扔开它。
我执和法执都要扔掉。
对对对对。
我现在就是法执的这个阶段，因为我执我是。我觉得少了，就是我
法执这个阶段，就是坐下的时候全部扔，什么好的境界、好的感悟什么的全部扔。明心见性的这个性啊，这个性啊，这个佛性是你本来的，是你甩不掉的。你什么东西都扔下了，那个时候甩也甩不开，那个时候就是你的佛性。你只要有个东西抱着，这个佛性就显现不了。所以你就只管扔，只管扔，扔扔扔，发现哎呀，这个东西原来根本都在，它不在扔里，也不在抓取里，你抓也抓不到，你扔也扔不开。
那个大日经，因为大日经我是读不懂，不像那个鹏头大手印是语音老人，他是翻译过来的。
对对对对对，是
用了我们现在的。
你多看元音老人的就很好，比那些经啊什么的更有助于实修的帮助。因为元音老人说的一个是现在的语言，现在的环境，另外一个他针对的是修心中心法的说的，你直接看他的肯定跟经不违背的。我们要是自己人说话就这么说了。
对对对，我看别的经我看不懂，然后呢就是但是对人有力量啊，就是看完了以后就会有力量，但是会有力量的时候就会执着那个境界就很小。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都是佛弟子，你要是哪个地方不懂，你在群里面呢问问师兄们呢，或者跟我联系联系啊，大家讨论讨论，对佛经讨论讨论也都可以的。这些境界啊在心经里面是有这么说的，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也就是受想行识就是空，空就是受想行识，这个受想行识的受就是觉受，就是感受，这个感悟感受感悟，听了一个什么经啊，修了一个什么法呀，有一种什么感受，这个感受不是平时所有的这种感受，觉得非常的就是让你很就是觉得很珍贵啊什么的，实际上这个还是属于受因，还是属于受因。就像世间法这些苦受啊乐受啊这些受都是不值得我们去追的一样，那在佛法中你在修习过程的中遇到的这些受，包括啊所谓的暂时的清净啊安定啊，也不应该去受，也不应该去就是去在这个地方上放注意力，也不应该注意它。你要是注意它，你就等于落了受因了，那还是属于五因里面的色受想行识里面的，所以别理会，别理会它，就是这个不值得理会。这样的话，将来的话帮有助于见性。如果总是理会这些的话，就对见性就等于是就是因大失小了。
行，第一座我是因为有一天我觉得不如法，然后我就第一个手印我就结了九天。之前的时候我会
你可以跟我联系啊，如不如法不一定是你想的那样。
那我这一次我觉得第二个手印呢我是246，就是两个小时，一天四个小时变六个小时，我觉得应该八天够了对吧？
不是说八天够了，人家法本上规定你八天你就做，老老实实的做八天。你哪个地方不如法可以说，你哪不如法的具体的你方便说不？
方便说，我之前就是会昏沉，因为我之前我打坐的嘛，我觉得我以前是肯定是修禅宗的，因为我打坐一坐就能进入的那个定境当中，会那个气脉，我不知道气脉通了没有，但是我看你打坐的书的时候，我气脉会动，整个气脉会动的。
这是你说吧。
对，然后就是第一个手印八，我是结了九天嘛，就是会昏沉，老是昏头。为什么就加一天呢？我是觉得好像老是昏昏沉沉的，就是你像睡着了吧，又不像睡着了；你像定中吧，又不是定中，因为定中我是很清醒的，很有力量的定中，就是那种懵懵懵懵的。 你说睡着了吧，他好像又没睡着，我觉得就是
觉得不如法哈。好，这是你这从你刚才说的，就是有三个问题，你注意一下。第一个，以前是修禅宗的这一类的，不要说了。金刚经你读过没有？金刚经
我背下来
啊。金刚经不是有一句话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们现在就得学着做，别说以前了，都不存在。咱这里谁也别说以前，不说这个事儿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的是这个气脉的问题。气脉的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你要是不懂气脉最好，是个傻子一样就没事了。你懂这个气脉呀，你要注意，你别就是以为气脉要是通到哪儿了是好事，哪儿不通了不是个好事。你光想让它通，你别管它，它走它的，它随便运行它的，它运行它的，咱们不要加自己的意愿。就是气脉它走了，我们的注意力还是在咒语上，就像外面那车水马龙的，我们在家里打坐，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咒语，我们不能注意那些车水马龙。不注意车水马龙并不代表着没有车水马龙啊，外面照样车水马龙，但是我们不注意它。同样你有气脉的这个事儿的话，不是说就没有气脉的流动，这些的也有，但是你的注意力必须放在咒语上，别管它，别管那个气脉，当没有气脉一样，当你没有身体一样，那个身体随便了，这个身体再怎么样已经受够了，就是随便它好坏吧，我也不要这个身体了，无所谓了，我就管咒语，我要的是咒语，结好手印，念咒语，只有念咒这一件事，其他的不用管。越这样越容易上路，你管的东西越多越麻烦，那都影响念咒的质量。我们就是只让你念咒，只让你只管念咒，就四个字，诀窍就是四个字，只管念咒。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因为
第三个的事就是说到了你说的这个昏沉的这个事儿，你对悟入定呢有一种误解，就是以前你修什么，你可能对入定有那样一种，入定是多种多样的。入定的有的是非常的清明，有的是昏昏沉沉，有的是根本就不知道它就过去了，还有的一种在入定里头它可以做很多事儿，好多好多种情况。你这种的就是属于是按照新中心的说法，就叫初定昏昏，久久则明，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你这么昏沉的时候也能持咒也很好。再说了，你就是昏昏沉沉的持咒了，这个下坐的时候不是很清明吗？下坐的时候清醒不？对，所以说你别担心，你这么昏沉了你还能继续念咒很好。另外一个祖师还有另外一个提法，就是说这种昏，不管是累的昏还是初定昏昏，反正就是昏昏沉沉的这种情况，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这都可以。所以说你别担心，如果是入定了你就看看自己的手印倒了没有，没有倒那就不是睡着，那就继续念，那属于初定昏昏，你这也是定的一种。但是定不代表着开悟，对对对，我们还是我们的诀窍就是咒语跟手印，你把这手印解好，把咒语念，一直念一直念，就这样就行了。所以你这个初定昏昏没事儿，你这刚开始修行都要经历过这个阶段，初定昏昏逗号久久则明，你就扛吧。实际上我们最后一快要死的时候，一口气上不来，都是这样的。哎呀，迷迷糊糊，没有什么意志力了，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意志力了。这个时候你还能念咒，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所说的不如法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就是在座上的时候这个手印散了，或者是你不念咒了，你说个话，你打个电话，你手印散了，或者是你不够两个小时，或者你没有连续的做，这就属于不如法。除了这个情况之外，你去较真那个不如法呀，那你三年都打不下来了，天天上座，再加上上班，再加上还有一些别的事儿，咋可能天天做的都那么好啊。不管那些状态，不管你每天的什么状态，哪怕是你身体的状态还是你心的状态，你都把这一座给做了，就这样把那个状态的好坏给它磨掉，也把你修行的好坏给磨掉。修行就是修行了，本来就不存在好坏，别在这个好坏上较真了，较真了三年修不下来了。就简单来说，你这个是如法的。第二个，不管它好坏，你就只管念咒完事了。
我就谈一下我的感受啊，就是跟这个我觉得我进步了。打第二步的时候，第二个手印的时候，那个大禹祖师不是说嘛，就是如果你手痛的厉害，就是人跟天在斗，因为痛，一痛了以后，痛了我忍的那个时候就念不了咒了，就一直痛，就在那样扛着痛，但离不了这个痛，从这里从别的地方就跑了，然后就。
别这么细的去考虑他们好不好的事。
我觉得是业障被磨掉了，然后呢就所以你说我不会那个四个小时，因为我享受这个去无，我觉得是业障的这个过程嘛，然后
实际上啥是业障啊？就是疼了就是消你的业障了，是咋回事啊？实际上啥是业障啊？是那个心的妄想执着太刚强了，这个东西才是业障，是这个不是别的。你这个打坐，你这个疼，就是能够让你的这些妄想执着松动了，没那么刚强了。所以说它就是疼是消障，障消的贵在，实际上是那个刚强坚固的那个心松动了。坐下了之后应该对比的你这些感悟也很好，实际上还有一个感悟你忽略了，坐下自己的心，心量有所打开，看事情不一样了，慢慢的好像变得有一些豁达了，应该从这上事儿，原来的那些事儿现在看看不大像是什么重要的事儿了，应该从这上看。
嗯，绝掉的手印今天是第一时候，就是之前的时候念手念咒咒念的会停了，现在就是不昏沉了，也不入定了，就是我
不昏沉就容易打妄想，
昏沉也不打，我之前还打妄想，现在就是就一直在念咒，一直就两个小时就有可能是，
那也是酒精直接消一下毒流是吗？
可能有，我比如说两个小时嘛，最起码有110分钟就一直在念咒。之前在八九天的时候，
你这个等一下，你这个做打坐的时候别那么看表，你看表看得太精确了吧，别那么看表，
大概在一个小时的时候
不看表，别看表，把表扔远一点行吗？
因为我之前我怕我坐不下来，因为坐上去很难受嘛，就是老是想动动来动去，
没事没事，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还坐下来了，所以说明很不错，
就是老是想
老是想这样老是想那样，但是你靠自己的意志力你还是坐下来了，很好。
那个时候坐了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到时间了，我看一下，我想下来。
你越看时间越难，这个不是熬过去的，不是这么看时间熬过去的，持咒最容易过去，我们都是熬过来的，我告诉你熬的经验诀窍，你持咒是最容易的，你看时间再加上手疼，哎呀那都难熬死了，好好的念咒，好好的念咒是最容易过得快的，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办法。这个方法就是强制着你，给你锁到那儿了，给你锁到哪也不能动，就只能老老实实的念咒，没别的招，你去想别的，你想别的更难熬，再加上有的时候的手疼，想别的更难熬，只好老老实实的念咒。你当然刚开始是有想修行的心，但是在过程中会碰到各种的困难啊，但是我们这种方法会逼着你不得不去接着去修行，就是这样的，你就只管念只管念，就是要锁着你在那儿念，念咒是过得快的最好的方法。
不定啊，他就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口念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念不出来了，我知道我念不出来了，我现在我
念不出来的心还能念呀、
啊、心也不念了，不动了，
不动了，那个时候还有没有念头啊？
没有念头，
如果是念没有妄想了，妄想也打不起来了，打不动了，然后咒语也实在提不起来了，
提不起来，
这个时候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但是一会儿有念头起来了，咒语还是要接着念，因为我们这个法的诀窍，我们这个法跟其他法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结着手印持着咒语秘密转移第八十乘大圆经指，我们这个法跟其他法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咒语跟手印，所以说能持咒的情况下尽量的持咒，万一你是持着咒入定了不知不觉了，算了吧，那也凑合着算持咒，是这样的、
哦、
我们不理会那个定境的高低，那个跟开悟没关系，我们是持咒直接开悟的，简单来说。
哦，我现在就那我还是进步了，因为我去了120分钟，打个比方，我有110分钟就是在持咒呢，偶尔打妄想，但是呢又回来了，我就在想这个咒语，因为念的那个咒语嘛就在我这个脑子头顶上面转，然后呢但是它不入定了，我在想之前还能入定，
不要求入定，跟入定没有关系，这是第一个不一定能入定，第二个情况就是说有可能你会打坐的时候翻江倒海，原来不是事儿的，打坐的时候都成事儿了，一个劲儿的那个妄想挥之不去，这都有可能的，就是咒语跟妄想它是同时的，这个妄想就弄不掉，弄不掉也没事儿，就像妄想就是外面的车水马龙，你只管你自己的咒，让它随便去，它弄它的，你念你的咒，你不要关心妄想，你要关心咒语啊，它有的时候是同时的，不是说有了咒语就没妄想了，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咒语跟妄想是同时的，别理会那个妄想的多少。
我也说的原因，今天为什么还要过来呢？因为前面几天的时候，
还有一个事儿，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我能不能先说一下？我怕我一会儿忘了。就是你说的这个在头脑上头盘旋这个事儿，当自己没有身体行不行？
或者是咒语跟身体在身体之外，跟咒语跟身体没有关系。你要是观想或者守住身体的某一部位，你可能将来会有一些头疼啊之类的，偶尔会出现头疼、头紧，不要就是守身体的某个部位。咒语在身体之外。
哦，懂了。因为以前打坐的不，现在不说那个，就是
它跟以前打坐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会放在头脑上面？我知道一想在一个地方会痛，时间久了，就是因为有妄想了，就是持咒的同时会有想到别的地方啊，他自己猛的就好像波浪一样，他出来一个东西，然后我就在想，持咒在头天空在这个头顶上，我就想以后出现这种情况，就只是持咒不观想。因为我知道观想已经在观这个
不观想
里这个海底人或者是这个
扔开你的身体，对你的身体也好，对修行也有帮助
啊。
你不到大死不能得活。
嗯，就是前八座的时候会身体会消失，大概因为我读法华经的时候，读第一遍的时候我身体就消失了，就是一看我觉得。世界也消失了，身体也消失了，就这么大概一秒。
那现在呢？现在有没有啊？
现在是第三座和第四座的时候，大概也就是三四秒。
还是堕警戒了。实际上本来就没有这个身体和世界，身体和世界就是虚妄的，现在也没有，这本来就是虚妄的，所以你本来不需要再另外的消失了。以后的打坐的过程中，就是身体消失了，身体不消失，它都是虚妄的。不应该在这个事儿上再追求了。有的时候可能会消失也别搭理他，不消失也别搭理他。
就我可能会喜欢住在那个境界当中，一看到那个消失了，
那你就不能好好念咒了，坐上还是要回到咒语上，就这个事儿。
嗯，
这些警戒都是暂时的，我们不要任何暂时的东西。
对，一直在享受那种空的感觉，没有烦恼，就是那个比烦恼要进一步的，
连空也要空掉。烦恼当体就是空，所以我们需要实修啊，我们需要实修。
那个打气我没有，因为之前还没有这个新东西买的时候，寺院里去打气，或者是那个闭关。后来就是如果我打个比方哈，一到放假或者星期六天时间，我纯粹是在家里不出去也不吃也不喝，因为修法了以后对吃喝就没概念了，一天两天不吃我觉得是可以的。我不会死了，然后就是
这个我们跟吃喝没有关系，我们没有提倡不吃不喝，也没有一种标准说你吃多少合适，你还是按照你以前的那种的，它有吃喝有吃喝的规律，这个就跟它另提。
那就比如打个比方的话，就这三天，或者是有什么节日还没到这里呢，我要早知道这里，我一直想着余生在北京，我要找个机会去那边，或者是湖南什么。现在如果我在家里，就是一天4到6个小时，算不算打气？
你现在不适合，你耐心一点，过了百座以后，你再一天4到6个小时。百座，你先慢慢的把百座打。百座，你别急，心中心法已经是一个很快的法了，已经是给急性子的人了。你不能在心中心法的这个过程中，你还心中心更急，那就没有了。你就是说的每天两坐，就这样先坚持着，坐下的时候就是放下，那个比打坐还算用功，还更珍贵呢。连法执，就是说的是法执这些的追求也放下。应该前面的时候的话，就这么说吧，你这么想求解脱，你就干脆当自己是一个不学佛的，自己不是一个学佛的，也不是一个不学佛的。对于不学佛的人来说，咱是个学佛的；对于学佛的人来说，咱是个不学佛的。咱不同于世间人，咱也不是个学佛的，就这样行尸走肉一样，就这样，混着，然后每天两坐，就这样就可以。你先过完，第一轮再说。实际上，白坐那一般的都不让加坐，就怕你断坐。
我不会断坐，肯定不会。我除了因为我学这么，
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别急，慢慢来，来日方长。
就是现在，就是他有一种情况。因为我现在拒绝了所有外界的朋友啊，什么吃饭，以前吃饭晚上跟人家就同事啊，还是朋友去吃饭会都吃得很晚，现在几乎不是8点钟之前肯定要回去，因为我保证要2个小时打坐。如果我是说如果真的有特殊情况啊，肯
肯定会有那一两天，就十点钟回去了，然后或者十一点回去，你冲个凉干嘛的，差不多再打过可能到第二天了，这个算不算当天？
那你当天没有打就算当天的？
哦，不管怎么样，就在十二点一点钟之前，把这两个小时打过了。
也没有这么说，也没有严格的说一定要在十二点或者一点之前。总而言之，越打早越好。回去最好别睡，你一睡睡过去了就不
行。就是之前啊，我们那里有一个同事，他是会搞巫术的，他会把我们这些同事当中的人啊射进去。他我是想知道，他射了一个他结了一个界，我其实有一些东西我是会的，但是我不会结界，因为他我已经没有力量的时候，我在梦中就被他结进去一个界，然后呢是我所想的。什么事情或者是怎么样，他们把我接进去，但是这种打坐语虽然学了新东西法以后，以前他是四点钟把我射进去的时候能射半个小时，现在也就是二十秒，现在偶尔的时候我知道他把我射进去，我自己能跳出来，
我都不知道这是啥，我
他说结界啊。
你别把别人想的那么神圣，你别搭理他，你就是有你这些梦什么，这也是梦，你也别在意。你的不在意要分两个，第一个就是你被他截进去了，你没有被他截进去也别在意，你被他截进去了也别在意，这两个都别在意，这都是你的梦啊，对不对？你把他想的太神秘了，谁谁谁有那个能力怎么怎么样设，就这么说吧，佛法要是有能力，佛早都让众生成佛了，那得以你们两个相通他才有。
他是云南那边的，就是
云，他就是云南的呀。
他
学的这个东西啊，他学的这个东西，你要到他那个公司就没有用，因为他们那个公司就信仰钱，你这不是钱，什么玩意儿啊？这都不好用，别说是就是你这种人了，就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他也不一定能结得进来。云南那种文化环境又不一样，到了那儿人人信这个东西，所以他到云南更灵验。他到这儿来，他不是每个人都能设，也就是你这种，因为你相信有这种神秘的东西，所以才有这种可能性。你真的那些人都天天只有挣钱，根本都没有别的，他还设不住呢。
我之前不知道的人，我就虚嘛，身体一直就虚，不知道是什么。
你别弄这些东西，身体虚了你就去治，就是身体虚的人学佛的很多呀，身体强壮的也有学佛的，身体虚的人也有学佛的。你看看那些祖师古大德的那些历来身体不好的都很多，他们都就是在他们成为古大德的道路上，基本上都有一个条件，都是身体很弱，或者家庭啊障碍啊都很多。你就像虚云老和尚这一类的，那不影响他们成就，而且你在他们的成就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有这些神秘的东西要弯弯绕绕的。不是神秘现象没有，有可能会有的，有可能会有的，但是我们也别理会他，就一直别理会他，不在乎他，不在乎他，不在乎的神秘，所谓的神秘力量就是他偶尔会有，偶尔会有，他不是一直有的，所以他只能成为神秘。神秘的本身就是他有很多不确定性，你别在乎他，别搭理他了。
现在射不动了。我以前对
他射不住你了，也别搭理他，他啥射得住你啊之类的，都是就是互相的有一种信任和幻想才容易被射住。
以前可能也不够
了。还有话说回来，就算是你觉得被射住了也不是事儿，你觉得被射住了那个也跟外头的车水马龙一样，也不是真正的你，别搭理这些，别在意。
这样子的射住本来身体都是
这些都是鬼神之道，不值一提。
身体都是虚，他无非就是。
是的是的，你这句话说得好，你都没有东西他能射什么呀，他能射到的都不是你，再说他有多大的本事，这些乱七八糟的杂射没有的，只能是一些跟他有缘的之类的或者怎么样的，不是每个人的都能那个的，
能射得住，不能的话
还有一个有相信的成分，有相信的成分才容易，没有相信的成分的话也不容易的，
可能我以前吃肉啊什么干嘛的。
你别那么联想，谁多生多劫，这一生没有吃过肉，前面还有吃过肉呢。那藏密的那些也有吃肉的，他不得已他只能吃肉，他就不成就了。每个人在修行的过程中都会觉得啊，自己这儿做的不对，那儿做的不对，会不会成为障碍啊？实际上呢，这些困难你就是有日修行中的任何的困难，你就克服它就行，你不用跟以前联系。谁都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修行，你不是一帆风顺的修行，你别跟以前的障碍联系，你就只管修，它自然的就克服了。关于吃肉不吃肉，那都是以前的事了，以后尽量不吃就行了，再也不要生别的事了。
嗯，
我一遇到这种事，我就归结于我以前吃过。
别，你就别这么归结，所有的事都没有联系，这就是解脱。干嘛要给他归结呢？你越归结越复杂，啥事儿都有联系了，别这么归结。而且你归结的都是可神秘的，确实看不出来的联系，你都能归结到一块儿。别乱联系了，你这都属于乱联系，乱联系都不对，连联系都不对，这事儿上的事就没有联系，
就没有。
你要是联系起来，这世界上的事儿是一个很大的因果的网，可大可复杂，啥事儿都是互相有因果的。
就是什么都不做，我进去不做，
别甩他。别甩他，
他什么我都不接受。
对，不是不接受，就是别搭理他，别在意他，爱咋咋。你只要能够活着，你继续的勤运持咒修下去就行了。剩下的他爱咋咋，他能咋的你？随便他吧，随便他。他要是想弄死你，最好弄死你，你解脱了，对吧？随便他，赶快弄死你算了，就这样。一这样，马上就没事了。就怕那种的，哎呀，就是啊，就是我有个东西，他可不能给我弄走，哎，这就事儿多了。
我之前有一个是这样的，是试过一个，就是菩提心，就是说一开始我觉得触鼻心我肯定是有的，慈悲心，我就
没有这么多事儿，没这么多事儿，啥菩提心、触鼻心、慈悲心的啥，没有这么，你修就已经证明了有这些心了。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这些心是啥？是在真心的起现，你先挣到真心再说。你没挣到真心，你去发什么慈悲心？谁对你慈悲了？你去慈悲别人，你先慈悲自己吧，把自己的事弄好再说。这是真正的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个是得明心见性以后呢。你现在都慈悲了，都成了一个烂好人了，让大家都误会了佛法，不对。
哦，我刚才在那里，我一坐地铁的时候，我困得不行，我就想睡觉。看到一个小朋友上来了，我说我想让位置给他，因为我是从那边顶带，就坐到这边站了。我说这么长时间，我说我困得不行，我想让座吧。我说我在想，我如果不让座，是不是我没有慈悲心？后来别人让座了，我就心里就安慰我说，
慈悲心应该这么说吧？慈悲心的话，你就是他说的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众生在六道里面滚，他不知道出离，一个是苦不知道怎么出离，还有一个他不觉得苦，他觉得可乐，所以这些人都是可怜悯者。不管是那些就是顺的还是逆的，不管是那些生活好的还是生活坏的，他没有学佛的这些的都是可怜悯者，这叫慈悲心。这说的慈悲心，因为他们在这里头投出投没，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他们还在苦趣里头呢，这是慈悲心。跟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属于世间道德的这个事儿，不是说的这个，佛法说的不是这个。
你先得自己
对着自己的妄想执着认假作真，乃至于就是忧悲苦恼都来了，乃至于做出好多越格的事，什么杀人放火不惜的都干了这些的，所以很可怜呐。
我是在想这个道德跟这个慈悲心还是有一定的。我现在一看我没有做好事，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不慈悲了？我是这样想。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助佛教。没有自尽其意，谈不上是助佛教。自尽其意以后，你也能更看得清了。那时候再做好事吧。现在先搞自尽其意就行。
以前一放生，我后来有时候没时间放生了，我就在想，我是不是不慈悲了？
你现在正在放你自己啊！你自己都没放，你能放得了谁？随便做，这也能做，这都能做。
逆境也好，顺境也好，反正就不受，只是
执着。别在乎他，别在乎，就跟外头的车水马龙一样，跟你没关系，别在乎他。坐上是持咒，坐上就是不管来什么想法都是持咒，别跟着那些想法跑，持咒持咒持咒。坐下的时候呢，不管来什么想法，来什么境界，都是不理会不理会不理会。这个持咒自然的带到坐下就是不理会。而且你就是会变得那么没有那么在意了，会变得没有那么在意一些，这就是不理会了。
后来就觉得，哎呦，这么多都是要死，没那么多得失啊什么。
那么你把修行的得失心也放下。对对。
因为以前忙着这个，现在忙着这个也是一个得失心。
对。你说的应该是二组，大一组是留的东西不多，应该是二组的。200到400座是最容易开悟的。你现在你先把百座行持了，到时候的话你就到时候打打七什么的可以的。你别的特别重在意这个事儿，就是这个说说吧，不容易，不对不对的，别被绑死。
不需要去帮别人去做，先管自己，先把这个先。
从修行上来说，一定要先自立再利他。你自己没有力道，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就是这个自己眼不明，就是说的是要带领大家，那就一盲引众盲，齐齐落火坑啊，听说过没有？你自己的眼睛还没有明呢、啊、你就也还要帮助别人，一盲引众盲，齐齐的把人家领哪儿去，领到火坑里可咋办呢？所以先明自己，这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这个慈悲什么的，你刚才不是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人，不是无我吗？无我你也不能留一个人呢、啊、你无我了，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你跟他们当成一样那样平常心对待就行了。
平时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世间法就世间法按
世间法按世间法的来。嗯，
你没有说把这个佛法里面跟世间法同意，因为你
佛法跟世间法本来不矛盾，
不矛盾，但是就是有时候可能自己心里知道，但是没办法跟别人去说，有些事情我看到了我想说，但是我也不敢，因为别人就是我以前我不知道的时候别人说的，我就第一个是怀疑那个不会办法嘛，就是会堕落三恶道，就是又想说又不敢说，就是一直有时候看到一件事情了，以致我看到的东西，但是我又不敢说，我又怕别人会怀疑啊，或者怀疑佛法啊，会让他会就会产生那种把握进去，
就是堕三恶道了，他也结了个缘了。不要考虑太多，不考虑太多，你这一考虑了，每个人都不敢开口了，一开口万一人家棒了怎么办？没有那要是没有那个棒的机会，他还接触不到呢，也不是坏事儿。你都别把那个都想得太可怕了。但是话说来，你说了也不一定有用，反正现在的这个不一定有，他们不一定，他们都很有自己的主见，都比较顽固，说了不大有用。现在
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纠结，觉得不能纠结，要不然就不说，要不然就说，
都好都好。
他要是说了他要多了三个的，他也是接了个金刚钟。
主要是一般来说像我吧，你就是有的时候自己憋不住说了，一看人家要是不那个我就不说了、一般是这样的，要是他有这个心啊什么的才可以说，他没这个心就算了，这种时候多。你就说了一看没有用，那就先别说了。
以前应该信这是不多的，我发现现在反而还慢慢的信的人还开始有。
他们信的好像都是福报一类的，也不
知道是不是，他不是要解脱的，这个目的不一样，目标不一样。这些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个
三年内先不考虑这个，先好好的学佛，但是也不妨碍你工作，该做的做。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去争，也不去抢。
有了，我们可以借助他做更多利益人的事儿。没有了，正好安心修法。都是好事儿。
以前的时候可能比较争名逐利啊，想多了，现在不会，一点都没有事
情。那你做了也比别人做好，也未必是错，都好。
哦、
你不争名夺利了，你用这个机会好好的学佛也好。都是好的。
就是有时间学佛了，如果工作的时间多了，可以多一些收入的话，可能做一些那个世间的利益众生的事情也可以。都可以，反正
现在先利益你自己吧，你自己就是那个众生，先好好的学。
之前有一个愿望，这是题外话，就是看那个说，就是我就是想，我们第一个的话是不是可以产生一个
不是的，不是的，大圆净智可不是一生真，大圆净智是你的本来面目，是你的本来面目，它可不是一生真，那是属于另外的划线呢，属于是划线的。这么说吧，一生真没有在大圆净智之外，它也是大圆净智的体现。
那应该这样说，也是一种一生真，大圆净智的一种。
可以啊，当然了，别说我们是一生真了，应该这么说吧，佛也是你的一生真，你能接受吗？佛没在你心外呀。他都在你那儿啊，
还没有，就是刚刚开始接触我那个佛法的时候，我一直这样的想法，就是说，虽然我们是一个大圆镜智，然后呢，包括我们的生生世世的一个镜像的话，就是一个我们想象中的一个一生生，
一生生，它有一生生的概念， 他跟你那个不一样，一生身他是有概念的。一生身的概念就是指入地菩萨才有的，入地菩萨就是说的你得入了地的菩萨，也就是他具备正知见。所谓的正知见是什么呀？出地菩萨他就证得无所有，没有什么地不地的，没有心可，没有心可明，没有心可见，因为本来就明着呢，根本都不需要再明一个什么另外一个东西，本来就圆满着呢，这是这个阴晴圆缺，这个幽般离合，这个本来就是圆满的，他都不需要另外一个圆满，这全是海印放光。那个出地菩萨他是他已经有这样的见地了，但是他还有习气啊，他还有习气啊。所以说这个你刚才说的叫什么一生身，出入地菩萨以后才有一生身。他有了正知见以后，随着他修行的深入，有一些就是三地啊、八地啊、还有十地啊什么的，他都有各自的一生身的化现。这个一生身呢，并不是说意念所化身。一生身在佛教中的意思就是说，你出来的这个身体吧，它像意念一样。具有什么特点呢？便捷快速，就是你看你的一想到火星，马上火星就出现了，一生身也是这样的，你想到哪儿它就能到哪儿，并不是你的意念所生，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念要是非要说意念所生，不如说是众生所感，是众生的意念感出来的，不是佛菩萨说哎，我给你们来个一生身我弄出来了。所以它跟道教的阳神和阴神不一样，道教的阳神跟阴神是的，我要画出来这样一个东西，修着修着他就画出来了，他是意念所感，我们不是意念所感，不是意念所感，是他就是按照楞伽经的说法来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他的一生是表示他的便捷，就是他非常的快，非常的迅捷，像意念化生一样迅捷，所以叫做这个一生，而且他是一个虚幻的呀，他并没有实体啊，所以叫做一生，是这个意思，是体现他的化现的特点，体现他迅捷的特点，他不是说的是自己的意念所生。也就是他度生的工具，就比如这么说吧，你那个念观世音菩萨，然后就有了一些感应，那个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一生身。
哦，我刚刚就想着，我是不是就是化身，菩萨的化身？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化身。
哦，就是说八地以下的就是一个，八地以上的我看说是无量个。
有这个八地以下也不是一个吧？我听着元音老人说的，好像八地可以出几。原因老人说的好像还有一个说法是出几十个的，是几地啊，是三地啊还是五地啊，出三十多个，
就他们同时
他要做功夫，
同时出好多个去渡人是吧？
那怎么同时出啊？那怎么同时说？实际上就是众生有感他就应了。
哦，就
那是众生的感，跟他没有关系。
我感应的，然后他那边就出来一个了，是这样的吧？
他出来了一个就可以，他出来了一个什么呀？他出来了一个佛菩萨的样子，还出来一个什么呀？
观音
有第三种，你说的是观世音菩萨的样子，八地菩萨的这个一生身呐、啊，那是佛经里头是这么说的：惟妙惟肖。什么叫惟妙惟肖啊？跟杯子一样，跟这个瓶子一样，跟这个桌子一样。所以说这个一生身呐、啊，可以这么说：山河大地、郁郁黄花、青青翠竹，全都是一生身。这叫一切种类俱生一生身。
还我不知道我这个
就是这么说吧，能让你弃悟到这个，能让你弃悟到无相，能让你弃入到无相，能让你就是脱开烦恼跟疑惑，偶尔有一些弃入到无相，往无相这儿弃入的这些，这都属于一生身吧。
我之前偶然我得到一本书，就是
还有一个我们修正啊，不是一定要经过一生身的阶段才能证果，当然不一定，
这属于是密教的还是什么？就是。他说的观想是什么？就是偶然的啊，就是有一天，就是一个莲花，然后会这样，喷水，水然后喷下来，然后又滋养下面一个莲藕，然后我手这样一托的时候，
这都是你的，这都是你看了经有所想，所以就有这样的境遇了。实际上，莲花在佛教中不是别的意思，它只是象征着它的这个清净和纯洁。它的这个清净和纯洁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从淤泥里头生出来的，没有淤泥它生不出来莲花。它是用这个，它只是一种象征，一种比喻。你可不是一定要借助什么莲花才可以怎么怎么样，不是的。
那天我是为什么会观想？我发现我老会观想，然后观想。
哎，你在修心中心的，你就别理会这些，别搭理这些，
是吧？我观想的境界特别多，然后就会
你
我
发现了这个没有念咒回到咒语上，下座了有这些就甩掉它，扔开它，不理会它。金刚经里不是说了吗？若以色见我，因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得见佛。 别做这些观想，没有必要，不是这么观想来的。
我
金刚经里是这么说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你别走观想这个路子了，观想是其他的一个法门里头的，就是你就是把你就是观想，就是把你那些妄想执着呀，给你把他那些散乱的妄想执着给你先制服了，然后让你去你在有那些妄想执着，你观想不出来，你得把那些妄想执着给制服了以后，你才能观想出来。观想出来了以后，全部都观想出来以后，还有一个诀窍呢，还有一个诀窍。这个观想出来的这个东西不可得，你要给它破掉，破掉以后才算成就，不是观想出来是成就，观想以后把它破掉才算成就。就像是你有观想这个修行法门，就像是你有很多的毒，你把这个毒集中到一个地方，把它变成一个大窗，然后你得把窗捅破，
哦，
它是这样一种。所以我们不是这种方法，你不要观想。
哦，我懂。我从哪一天开始怀疑我们这个世界是个梦？是。我那个时候是，
你只要你好好的修行佛法啊，反正是多多少少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感悟。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正说的时候也是在做梦啊？
我知道肯定是在做梦，但是我没有真正切切的感受到那真正是一个梦、就是、
你的那个感受也是梦，别理会这些感受，
也是梦，就是我的一个，我自己做了一个梦，任何人都不知道。然后我妈跟我去找那个时候整那些找那些怎么做这些的嘛，他就说，我做梦的情况，他居然能说出来呀！
你这个，你就是这些神秘的这些东西啊，就是你看不着、摸不着的东西，神秘的东西，你以后不要再弄了。现在就是没有这些神秘的这些事儿，已经够我们手忙脚乱了。你再加上神秘的，累死你！别弄了，你就做一个人能看到的，你就弄；人看不着的东西，你别处理它了，别弄这些了啊。我们就做人界的这些事儿，别弄那些事儿多余。就人界两个胳膊两条腿，就这点事儿已经弄得都烦得不行了。不要再衍生别的东西了。再有这些情况，就是去看看心理医生，吃点药，打点针。
我
干脆就这样。
现在就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东西，也射不中我也不会去想。就好像现在就像你说，我坐在这里都是虚幻的，何况那些。虚幻当中的虚幻。
对于这些的东西，如果太在意的话，按照一般的那时候就属于精神过度敏感、过敏，精神过度敏感了不好。
迷信。
迷信啊、过度敏感。过度敏感了就变成什么了，疑神疑鬼了。不弄那些。
这些可能到了真正修悟成才能知道。那些虚幻的都是什么个原因，我觉得总是有原因的，或者是
原因呢，就是过去式它有因缘，过去式有因缘，尤其是你这个你有所想，你有所想的这些见不着的这些的，它都有容易有这些，你没有这些所想的话，也就它慢慢的也就断了，也没了，所以有这些原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要是说原因呢，你这是穿着什么衣服，吃着什么饭什么的，都各自有原因的，那多了去了。为啥你只管那个原因啊？你还是别把它想的特殊，
啊、
没任何特殊的地方，
都是因，
对，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
只是让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世间法里面去质疑这些，为什么不是世间法？是世间法也是因缘，都是因缘。就像你说，为什么要非要抓住那个因缘？
对呀、啊。
那所有的这吃饭啊，就包括我们这里有人在这里，
你越抓那一种的东西，那一种的东西它就越显示出它的神秘。这两个就是那个东西，它是无形的，它只是在心理上这一种互相的这一种的。十二类众生里面是有这样一类众生的，是有这样一类众生的。这类众生的特点是啥特点呢？这类众生就信那个神秘的东西，就信那个神秘的东西。你只要一用咒，他就是跟着这个咒来了，你一持咒他就跟着这个咒来了，他就信这种神秘的力量，有这个咒起来他就跟着咒来了，你让他做啥他做啥，你没有这个咒了他就不来，他就信这个咒，就信这个神秘的力量，所以感生他生成这样一种众生，这种众生本来就是无形的，你用咒驱使他就能干这个干那个，十二类众生里有这一类，没必要。
要我持咒我心正就
我们不是干这个的，我们持咒是让你就是进入无相解脱的。
人其经我听了，齐老师讲了二十节，后面就是不停的持这个心经念咒了，就没
事没事没关系。
深入的去学，我觉得人其经跟那个楞严经去深入的学的话，可能会放下这些东西。不然的话，我老是有很有时间去学，不然我老是会
他就会有时候会干扰到我。
你这样就是打坐跟那个诵念学习经啊，它都有助于你，就是去掉那些不好的执念啊，离开那些不好的执念，慢慢的纠正你的执念，它都有这个作用。但是对我们来说，打坐是要稍微显著一点。你就是打坐，然后多看祖师的书就行，祖师的书更直接。
对，
嗯，
因为现在是现代领域，
对对 对,
对，看以前的书是看不懂，老师看不懂。现在这个林语老师和这个齐老师的这个书籍就是看这些。
对，你就这样，你有疑问了，你就翻一翻那些书。你翻翻那些书，可能就能够就调整你自己的执念，解决你的疑问。你也可以平时跟师兄们交流啊什么的，找你信任的人啊，都可以。
只能跟师兄们沟通了，其他人在我身边一星的人当中也没有一两个。
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
都没有。我一直在找，我说去哪里找呢？只能到寺庙里找，或者是到
寺庙里都也可以给你找得到。
想，我就是在想，我就是说。做师兄找这菩提啊，得成正果。他不想正果，他是想，我觉得他还是世间的这个牵挂还是要多一点。他是想要有成就，这个成就是世间的一些成就，而不是说这个真正的去我需要解脱。他把这些，他把那些想的就解脱。我觉得。
你去看那个丁福宝大词典上怎么说，那个叫什么来着，僧这个定义并不是披到僧袍才叫僧，披到僧袍的这个是声闻缘觉僧，就是指有这个僧相的，但是他真正的僧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的僧还是发出离心，如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为出家。
我可能觉得他可能是想要的是声闻众，
那就算了，那就算了。
声闻众和缘觉的，他不是想要出离的。我觉得我们学佛法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其他的一些，可能就是化成，是吧？
对，
缘觉声闻就是化成。
实际上，最后的出离到哪去了呢？出离到哪去了呢？
还是我们自己。
对，实际上的出离啊，是我们这儿本来就是虚幻的，你都不用，一直都没在这儿，在这儿是你的妄想，是你的认假作真啊。所以说百年之后干啥，百年之后做牛做马去。
那个时候就我们就随顺，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要
你这是任性，你你想要去哪儿啊，你想要去哪儿也有净土，你到时候也可以你的愿吧，凭你的愿你想生哪个净土。
我的愿望还
是
去。
可以那就持那个慈氏咒，百坐以后持慈氏咒，
百坐以后持慈氏咒的话。我知道这个境界会不会是那个都穴天宫，我有一次到过那个地方，是全部是玻璃的那种，不是就是
还是那句话，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要不然你升到哪儿你也离他越老远。
那个境界
多这样提醒自己，还是多这样提醒自己。心中心的修行方法是非常究竟的，它是单刀直入的。我们现在事儿这么多，又这么就是八苦煎熬交煎这样的，这个时候单刀直入，不弄这些了，那些绝受什么的不弄了，我就要这个最究竟的，别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我都不要，因为它不能让我究竟解脱，赶快扔开它。到什么天宫啊这一类的，莲花这一类的都不要它。
过去的一些个那个在线了，曾经修行
不要他的以后啊，我告诉你，这儿怎么不是天宫了，这儿怎么不是莲花了。那个网上啊，你要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问，也可以问。我们在这儿就是有什么你们都可以有什么，你是来灌顶的还是来那个，可以有什么都可以交流。
我认识的他即使不是披上袈裟啊，他也是不婚的，他也是有婚姻的，但是很少，就是过他就变成了就是一个人了。那
不至于，都好都好，没有一个
好，当然是不好，就是肯定还是那个才那个杀盗淫妄酒妄这四个肯定是要戒掉，我们肯定要戒掉嘛。就是我是在想啊，可能也想过了。到时候大地粉碎了肯定也就没有了。那我们比如到了一定的，到了这个是会到
庙里去火化嘛，还是怎么？
你都没有了，火化什么呀？
是是、啊、也不在乎那个臭皮囊。
本来就不应该在乎，但是不应该在乎也不代表着就是随便的那个他呀，你该保护好也要保护好啊。他不是落于一边的那一种的，不是落于一边那一种的。
到时候跟哪个？
反正你现在签作内呢，你就是少点注意力也是好的，嗯，反正遵循日常的规律也是，在一般的事上少一些注意力，这些都有助于，有助于这个修道的。
说了现在工作里面没有任何一样注意力，就是我觉得这个了不生死，这个是天大的事情，没有不是更大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把了不生死也放下，这样就更容易开悟了。
这些执着法执，那我可能法执还现在还是太重了。我执我觉得
坐下的时候提醒自己放下放松，放下放松。实际上本来没有生死，这就是了脱，所以让你放下。
只是
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就像是那个楞伽经里讲的兔脚跟龟毛一样，生死就是兔脚跟龟毛，兔子没有脚，龟也没有毛。我们现在让你放下兔脚，让你放下龟毛，实际上本来就没有那个东西，但是你总是认为它是有的，总是那就先让你放下，没有了就连放都不用放了，可省事了。
起码百舍坐下，百舍坐下，最起码不落三恶道。
对，永世不落三恶道啊！
我一看到那些小动物，我就因为我经常在路上放那些猫粮狗粮嘛，我一看到我就好伤心，我就怎么落入到三恶道去了？我说千万可不能落入三恶道。然后我就看到一个那个马上就现出来说他是我前世的妻子，我的心啊就真的是，
以前世还很多很多呢，你要这么说哪个都跟你有关系。
哎，我的心里就痛了呀，我怎么会落入到这种地步呢？就想哭，就伤心的要命，我说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后来想想，这些都是假的，也不要
不这样，事件还不能引人入道呢，也不是坏事啊。也许它就是事件呢，你咋知道它不是事件呢？
一万个众生里面，有是菩萨的，有是地狱道的，有是鬼道的，什么
也全都是事件，
也全都是事件。
佛法是广阔的，不是那么一个一个对应的，就是众生的关系啊，还有前世啊。后世啊，不是那么对应的。佛法说的三世并不是指的前世，他说的是过去世，过去所有的事跟现在还有未来所有的事，这个叫三世。哎，你们两个见面了，这就是无名，这就是双双，你俩赶快、啊、对对对，
跟他们去南河古城逛了一圈，然后直接带过来。
你们有什么疑问都可以说说聊聊，没有问题了再灌顶，包括线上的这些，你聊天我也能看到。
就见地问的问题，我
没事儿，每个人的修行情况各不一样，没关系。
暂时在路上，我想的也差不多了。
好吧。
其他师兄那个。
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对心中心法哪有什么顾虑不了解的地方？有几个地方，一个是我那个无忧酒庄那个地方，他王师兄他就在那儿打过无忧酒庄那个地方，还有打酒你可以在我这儿打，打酒无忧酒庄也打，他那个功德主义他比较热心，去那儿打也很好。那个王师兄知道那个地方，也在这附近，在福田口岸那里。还有一个，我们那个梧桐山上有一个地方，是一个两房一厅，现在可能还空着呢。就是师兄们不固定的在那儿，你可以偶尔在那儿小住，或者周六周日你搬过去在那儿打。现在可能也有人在那儿打，那个附近也有一群我们的师兄，就到那儿你可以住在那儿打。有共修了再说一天几个小时，没有共修的话，你自己在那儿，你每天至少两个小时就行。刚才已经明确了如法的概念，如法的概念、啊、就是不能主动散印，不能去说话，不能去起来去开个门关个煤气，不能干这个、啊、然后要坐够两个小时，不能提前下、嗯、这就行。你先别急，你还是先打完一轮两轮再说。 这个定力啊，说的叫什么定力啊？定力就是说，别的那些见解来了，你也不容易被拉跑；别的事儿来了，你也不容易退却，有退却心。这叫定力，并不是指的是那种入禅定啦，入个四禅八定啦，入到哪一层定了，升到哪一层天啦，清净到什么程度了？不是的，定力越是有事儿干扰的时候，越显示出来有没有定力。修了百座，至少就是容易稳定一些，心智稳定一些，不是那么容易大起大落啊，不是那么容易断坐了。请问初学两个小时，打坐两个小时，中途如果腿疼腿麻受不了了，可以伸伸腿再继续盘吗？腿实在疼可以换腿，腿实在疼可以换腿，以后坐得高一点可以散盘，不是在腿上那么做功夫的，因为腿你后面你疼的受不了的话，你那个影响你念咒啊，你一直在忍着，影响你念咒，知道吧？所以你就是说的是，实在疼了可以换腿，你不要在腿上过度的较劲儿，影响你念咒。修心不修腿。等一下，还有一个问题。我不记得了，不记得了。我们现在正在有线上有这个 Zoom， 我没有时间具体的看。今天下午有师兄们，在答疑，你要是有问题也可以直接进来问我，具体的我就没仔细看，以前有录过，我没仔细看，等我今天下午弄完了我再仔细看看。好的，刚才那个说完了。什么是灌顶？这个灌顶啊，灌顶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印度的国王啊，他要登王位的时候，然后大家给他就是洒净啊干什么的，给他一种祝福。这个印度原来就有这种传统，在佛教中用了这个灌顶，在佛教中就是也用了这种的，用了这种以后的，在佛教中就是借用了这个印度的这种传统呢，这个灌顶，你要是说它的意思，它有无量的意思啊，比如说给你种下菩提种子啊，以后早晚会成就啊，会开花成就啊，有这个意思，有很多就是有很深远的意思，但是也有最简单的意思。最简单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你修心中心法需要灌顶，灌顶以后才能告诉你具体的修心中心的修法。心中心的修法主要是咒语跟手印，这个需要灌了顶告诉你。为什么需要灌了顶才告诉你呢？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大禹祖师当时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修波州三昧的时候，在那个走波州，走的特别的累，累极就是累了就走不动了，就爬不动了就滚，累极生定，赶得普贤菩萨现身给他灌顶，传给他心中心法。普贤菩萨就说你这么苦啊，就是说非常难得，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吃得了这样的苦啊。所以说有大藏经里有这个法。这个法适合现在的人修，你是出关以后你就找到这部经，然后把这个法好好修下去，修完了以后你把它传开。所以大禹祖师他最开始是受了普贤菩萨的灌顶才得了这个法。所以我们现在都灌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佛心经，我们这个修法是有修行依据的呀，修行的依据就是佛经啊。佛心经品一通大学修陀罗尼经，这部经里面详细的介绍了心中心的这些修法。那么佛心经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说当时的时候，这些他介绍完了，佛介绍了心中心，这个大家就说，哎呀，心中心这么殊胜，那有没有就是已经修成的给我们示现看看呢？这个佛就说，就是一弹指就召唤了各种的佛菩萨，从四面八方从地下都涌出来，就是示现都是修心中心成就的。这个其中大家就问这个小孩他是怎么成就的，就看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看起来也没有眷属，也不是那么就是前后簇拥，就说他是咋回事啊，然后他怎么没有眷属啊，人家修成了都是可厉害怎么怎么样的。说这个小孩叫光明童子。然后这个小孩一指说你们都是我的眷属，他这一指大家都迷迷糊糊的不由自主的给他礼拜，给他敬礼，给他礼拜，向他礼拜，向他叩首。然后佛说这个小孩当时就是我当时在雪山修这个法的时候他看到了，他就到偷偷的学，他学完了之后他还想摄受我，最后被我给制服了。他说这个小孩就是当时道法学的，道法尚且如此，何况正受呢？所以现在需要通过灌顶把这个法正式的授予给你就是这个意思。灌顶就是这样，简单来说就是你要修心中心就是需要灌顶，然后才告诉你，这是我们这个印心宗心中心法的这个传承的规矩。这个灌顶也没有什么，就是摸摸你的头，给你念念咒语什么的，就是这样的。灌顶以后才能告诉你具体的 这个手印和咒语。你灌了顶一次了，你就不需要再灌顶，不需要一次了就终生有效，是这样的，大概是这样的。心理和其他派别有没有不同啊？所有的派别啊都是说的是入手有不同，归元无二路，所有的派别最后通的那个究竟是跟究竟意义是相通的，但是它在修法上各有不同。新中心法的这个派别的修法上的不同，主要就是体现在它这个咒语跟手印是它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其他的法门没有。我们主要的就是坐上结印持咒，这样通过三密加持，就是身密、口密和心密，手里结着手印就是身密，然后嘴上念着咒语，心里也想着咒语，三密加持，借佛力加持，就用这种方法，所以它快，就这样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金指，我们是这种修法。所以说从修行方法上来说跟其他宗派有不同的地方。第二点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元音老人有对新中心法的一个总结吧，以禅为体，就是本质上他特别的究竟，特别的直接，不要那些乱七八糟的，我就要究竟，我先把究竟找到，找到了究竟我再改其他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密为用就是我们具体的修行方法是通过结印持咒这样一种密法的修行方法来修行的，这叫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最后还是归到净土。佛法的任何的法门最后都要让你回家的，让你回到家里你就安安心心快快乐乐自自在在了啊，就是这归于净土，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
我们做我们这一届的就是观音菩萨的眷属还是弥勒菩萨的眷属，
他们都没有在你心外。
我一直在想，我老是觉得我以后肯定是都。
我们这群啊，我们这群人是这样的，我们这群人不要什么眷属
啊，
没有什么眷属，也没有任何的眷属，也不要眷属，我们也不是谁的眷属，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之间互为眷属，我们是真正的佛的眷属，是这样的。你以为佛法是立一个佛法吗？佛法并不立佛法的。他在错误的跟前，那个佛法非常的珍贵，在我们为了错误的妄想执着烦恼成这样，一定要处理，这个时候佛法是非常珍贵的，你没有佛法你就不可能处理，这是对这个说的。但是什么叫做真正的处理？真正的处理就是你前面那些烦恼什么那全都是你的误会，修行就是解除你这个误会，他并不需要再立一个佛法，到究竟的地方他不用再立一个佛法了，我们都是这样的眷属，都是无相的眷属。
大梵天王，那个大自在天王，然后各个天王，然后其眷属。
天王就是这种特点，天王这个都是天王的特点，就是说天人他就是眷属很多，天王这个特点。我们也有眷属啊，你的身体上八万四千小虫都是你的眷属。
但是我一直在想，我以后会不会成为南无菩萨的眷属？我一直在想，我以前以为我是观音、世音菩萨的眷属，因为老师是观想
不成为任何人的眷属，也自己不要任何的眷属，就这样，你是真正佛的眷属，或者话说过来，佛也是你的眷属，你本来是佛，只是妄想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所以说你干嘛要总是要跟着人家，不用跟，修行的有了正知见就不用跟，不用跟，跟他自然契合，是这样。
那个大势至菩萨是大势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的眷属，我肯定是大势至菩萨下面那个眷属。
大势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的眷属，他可能是从大的一个观音法门角度来说的，实际上的话你要从那个就是净土三圣西方三圣的角度来说的话，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他两个是平行的，对，他们两个都是在阿弥陀佛的左右，他应该属于阿弥陀佛的眷属。
所以我一直在想，我到底是观世音菩萨的眷属还是弥勒菩萨的眷属？
所谓的眷属，你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人。哎，这个时候呢，他唱主角，我们这个时候是谁唱主角？释迦牟尼佛唱主角，文殊菩萨他是七佛之师，他是七佛之师，但是他还是现菩萨身。包括地藏王菩萨，他久已成佛，但是他现的是菩萨身，这是啥？他在这里头，他还是表现出来是佛的眷属，就是这一出戏里头，佛是唱主角。别的人是敲边鼓的，这一家人，哎，该你唱主角了，别人敲边鼓，下一次他唱主角，别人敲边鼓，都是家里人就好办了。
还有一次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冒犯了，因为
你要是这么说啊，学佛处处都是坑，别学了，你不学永远不冒犯，别怕这些，你学佛了要光明，你不能这么想，那学了总比不学好。还有一个佛法不是让你就是平白无故吃这些苦的， 因为佛法发知道的，就是说佛法才知道，就是世间的这些乐它都不是乐，它都是苦的开始，他们不知道是苦的开始。所以呢在佛法的修行中啊，是不赞成苦修，不赞成一定要苦，但是你不经过吃苦啊，你就是说的你不能证果呀，你这中间要修法的过程中有一些苦是必要的要吃的，这个时候要吃苦。所以说你别把它弄得就是特别特别的矛盾啊什么什么的，佛法是让你走向大自在的。你放心，你不要有那么多思想负担，学了总比不学好，是越来越光明的，应该越来越放下这些负担。
我有个
无心犯的错都没关系。
没关系的。其实我是过地的时候，要是弄出蚂蚁，我就在害怕，我就不停的念。
那你喝一口水，里头84000条小虫都弄死了。所以说，你要是较起真来呀，你这不解脱没有别的出路。
嗯。
眼下就先别在那些细节上较真，先直接解脱。我不考虑其他了。
还有一次，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个云老人说，那个弥勒佛后面就是观世音成佛。我是在想，我说观世音他是大
观世音的，应该是在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那里啊。他下一次是他登位，他登位。阿弥陀佛退位是他登。
我觉得我可能犯法。我说观世音菩萨肯定没有普贤菩萨的功劳大。
他们各有特点，不能说有什么功劳。
评论佛法，后来我就一直忏悔，我就害怕我。
你理解错了，你按照世间的这些规矩理解的佛法，他们的是在见地上都没有这些，没有什么功德不功德。所谓福德即非福德，是名福德。他不是这些的，还有他视线的不一样，他在地次上啊可能有差别，但是到观世音菩萨，还有你说的普贤菩萨这些在的地次上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就是这么说吧，都是再来的，
就是只是视线一个视线给我们看。
对，他视线的这些特点，有的接受这个特点，有的更跟这个特点有缘，有的更跟那个特点有缘，就这么说吧，他是一个人的多种化身，好吧？
哦，
啊，这样就不存在问题了。
嗯。有时候自己冒出一个念头，我就是妄想，把自己都吓一跳，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哎，以前的时候可以这样想，冒出一个妄想，哎呀，吓一跳，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现在没有关系，不管你有多恶劣的想法，乃至于你有多清净、多殊胜的想法，全部都不理会。这是我们的，你不要再想，哎呀，我这个怎么这么糟糕？你这是妄上加妄，更糟糕。说的难听一点的话，那就属于是罪上更增罪。你不说的那么沉重了、啊。对，你不要再分别这个妄想哪个好不好了、啊。糟糕的它也有因缘，不糟糕的也有因缘，都别理会。书上的都不理会呢，何况呢糟糕的。你不能再去分析它这咋出现这么糟糕的想法了。你这样去较真就没有，我们不走这个路。
哦，就什么都念念一起就把它拽走，不想。
别理会，别搭理他，就像外面的车一样，你搭理他干啥？对，有时候没有系统的心密跟其他派别的学有什么不同？没有系统学习的，应该怎样学习？需要学习什么经典？嗯，这个东西我不好说，因为佛法它是它的经典也很多，法门啊、派别啊什么的也很多。之所以这么多，是因为人心很复杂很浩瀚，所以佛法才这么浩瀚。所以我只能说我的建议是一方的建议吧，我的建议就是说的，你单刀直入的，你想看佛教说了什么，你想看这一块的，就给你推荐心经、金刚经和六祖坛经，还有一个就是圆隐老人的，你多看看圆隐老人的，有一个代表的就是六六明心见性。嗯，如果六六明心见性看不懂，你可以先看六字大明咒修法，那个前面有一段话，我们人的一生什么什么的，就是那一段你可以看一看，就是这一个。你要说系统的学习，这系统可大了，世间法有多系统，佛法就有多系统。但是精髓来说的话，佛经里面的精髓，心经啊、金刚经啊、六祖坛经啊，那你就是不学佛的人，我觉得你不看你都可惜了啊。有时候为了搭台唱戏，让你有个剧情依靠，好去最后再把戏给忘了。戏的意思就是是个假的，戏的意思就是是个假的，唱戏就是假的，不妨做这个假戏。功德和福德，福德和功德不一样吗？福德在什么里头说呀？福德，你要是严格的说起来的话，福德跟功德它不一样。嗯，功德应该是在修行方面说的多，福德是说的是人天道啊这一类的，说福德说的多。总而言之，这些都是一样，都是说的所谓福德即非福德，所谓功德即非功德，都这样。 解脱道来说就这样。你要是具体的区别来说，福德和功德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侧重点不一样。一般的福德它侧重于就是人天道的这些的有相的，功德这一块的话它侧重于修行上的。刚才的时候魏宁他有问题要问我，我说我们在这有答疑，所以我就说他有什么他可以在线上提。今天主要是新师兄，新师兄也有一些那个啥的，稍等一下，我的麦要换一下网络，这个网络不太好，我稍等一下，我换一下网络啊，现在换了。前伟啊，你把这个无作是功，见性是德，这个你把这个出处你说出来，你把这个出处引出来，这样更好一些。明心见性是不是出地？明心见性的这个词啊，你就这么说吧，咱不说明心了，明心叫做发菩提心，发明心地，发明心地啊，你的心地被这个给污染了，把它发明啊，把它发明，发明心地，发明这个就是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成正等正觉，这个就叫做明心。见性这个词儿是在禅宗里面说的，达摩血脉论里面说的，你成佛就是见性，见性就是成佛，除了成佛以外没有见性，除了见性以外没有成佛，他是这么说的。见性这个词儿就是在禅宗里面有，它是就是禅宗大家都知道它跟教下有什么区别，教下讲究次第，禅宗它是顿悟法门，禅宗这个地方它只讲成佛或者不成佛，只讲见性或者不见性，所以你要是把见性你非要跟那个次第搁一块不大好，不大好。就是见性这个东西是最关键的，这个东西见性了，哪怕你有习气你也好办，你也好办。所以说你跟出地相联系也不是不行，也是行的，但是它不是那么死板的。你要话说回来的话，你要是十地的看八地的，他看着八地的也还是没有见性，十地菩萨看八地菩萨也没有见性，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还有迷糊的时候啊。但是你最低最低一般来说是要靠到出地的，就是丧通别圆的通教的出地。见性就是根本的知见，就是最低最低的，你根本的知见这里你不受两边的，就是离开了两边，不受两边的魅惑了。不受两边的魅惑了，像那个灵气祖师说，我见于佛齐，我这儿也不立一个知见，佛那儿也不立一个知见，我见于佛齐，这就可以类似于出地吧。实际上出地都没有地不地的概念，我们在这比较来比较去意义不大，你非要这样联系的话，你最低最低跟出地联系是可以的。我们心中心的修行啊，讲教理的时候你可以把次第讲得非常的详细，但是在我们心中心的实修的话是比较强调单刀直入的，修行的过程中一切不理，什么地不地的全都不理，什么正果不正果全都不理会，你就这样一直一直不理会，就有一天他朗然现前，赶都赶不走，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心。实际上在个不理会的过程中啊，不是没有经过这些次第的，是有经过这些次第，不跟你说，说了之后你就在这着到这儿了，着到这儿了对修行没一点好处。咱们心中心打开本来就是见性，见性就是打开本来，是的。你要多看禅宗就知道了，打开本来这个地方是根本，是最根本的，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你不打开本来，你想去除你的烦恼疑惑根本门都没有，你就是偶尔有去除，那只不过是压制，它并不能真正的去除烦恼疑惑。你要想去除烦恼疑惑，你得找到烦恼疑惑的根源，把它给破除掉，这就是打开本来。所以只要打开本来了就好办了，你打开本来了以后，你纵是有习气你也知道自己怎么去调整它，自己怎么去改善它，也不用祖师大德给你操心了。所以禅宗这个地方只讲这个，它没有别的，就这一点儿。这一点儿你破了就没事了，你不破你是处处都是事儿。就元音老人说，就像修行啊，就像大鹏展翅，大鹏展翅全靠脚下一点力，就那个小爪子搁地那一点儿，它一点点了之后它马上就能大鹏展翅，就是那一点儿，把这点破了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这个。还有什么，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顾虑，还有什么疑惑，就你不了解心中心呢、啊、你就尽管的，就是有什么猜疑你都可以说，没事儿，你有猜疑说一说，也许解释解释你的猜疑能够消除掉，你上心中心就更轻松啊，更没有负担了、啊、没有压力了，这是好事啊。你就这么说吧，你每天不吃饭不睡觉对你有影响没有啊？你为啥不每天不吃饭不睡觉啊？你为啥每天要吃饭睡觉，要呼吸要喝水啊？ 你能那样，你为什么不能修行呢？就是这一个。另外一个，你实在实在你觉得这个特别可怕，特别困难，特别做不到，那你灌顶以后你先修六字明也行。还有一个，你实在实在实在是那个你啥都不修，那你灌了也行，也不是说就不能灌，也行。你要说影响，你修了总比不修好。但是在气质，你灌在次之的话，灌了总比不灌好。但是灌了最好还是修。你要是没有信心，你可以先修修六字明。你别觉得修行那么可怕，对我们来说的话，你不修行才可怕呢，不知道会啥事儿呢。你还是修行吧，修行也没什么可怕的。你每天能吃饭能睡觉，你每天咋就不能腾出点时间打坐了？减少睡眠两个小时就能打了，有啥可怕的？推迟吃饭睡觉，先打坐再吃饭睡觉，啥事儿都没有。一天到晚顾着那些事儿也没顾好，落得自己也辛苦，还落得一身埋怨，自己还烦恼重重。行了，基本上说完了。小白一个，这些都不懂，没事，没关系，我们都是小白，我们全部都是小白，就是小白不懂，都是小白，没事儿。打坐有什么讲究吗？打坐是让你去掉讲究的，让你去掉讲究的啊，让你去掉讲究的。你世间法这么多讲究，还没被搞苦啊？需要默念什么啊？他这个需要了解一下。我们是结印持咒，我们不是打坐，我们不是一般情况下打坐，他这个地方不稳。我们就搁到这儿好一些。他那个结印持咒，我们打坐是坐在那儿结印，结着手印，持着咒语，通过三密加持，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我们是这样的修法。你可以多了解了解。今天来了，你要想灌也可以灌，灌完之后你多了解了解，了解清楚了你再修法也可以。或者你对灌顶有疑虑，今天你不灌也可以，都没事儿。是你学佛，是你的选择。结印灌了顶就教给你怎么结印啊。这个人他离得远，他的意思是我们新中心法的灌顶是传法灌顶，不是结缘灌顶。如果你灌顶了不修，等不等于是破三昧耶界？三昧耶界是心界，实际上是心界。你想要把这个心界守好，你必须得明心见性，你得知道这个心是啥，你才能够守好心界。要不然的话，你吃喝拉撒全都是犯心界。就是说这个，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根本的三昧耶界是这样的，还是指向界体的。另外一个，从刚开始修的人来说，你别把灌顶了不修了说的那么严重。刚才说了，灌顶的总比不灌好，信佛的总比不信好。他信佛的他不一定学佛，但是他也比不信的要好多了。你就走上这个路了，你多做一点总比少做一点好。你别觉得那么可怕。你当然了，你灌顶能修早解脱早好。解脱了并不代表着你就跟这个世界绝缘了，解脱之后你可以大自在的去干什么，就痛痛快快的去干，利利落落的去干，没有心理负担的去干，是好事不是坏事，于自己于家人于社会都是有积极的作用的，并不是没有积极的作用，并不是消极的遁入空门消失了，不是的，是有积极的作用的。所以说你早灌顶早修法是好事，你要是灌了顶不修了，你要说坏能坏到哪儿去，那总比不灌顶的强。所以灌顶了不修，只能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觉得太可惜了，你这个早利落早完事儿不挺好的，你弄一堆事儿，你工作也工作的唧唧歪歪的，什么平时生活也凄凄的，也是悠悠戚戚的，心里头没事的也经常挂碍来挂碍去的，何必呢？你早把这些事儿解决了，干个痛痛快快的去干什么不是挺好的？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你灌顶了你不修很可惜。所以元音老人是这么说的，你灌顶了你不修啊，护法神会哭的，但是护法神也不会弄死你，他就会哭，他难过，他替你感到可惜，不是说惩罚你多么可怕。佛教中不是这样的，不是这种可怕型的，佛教中是佛教还是总体还是让你去掉挂碍去掉疑惑的，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还是让你往这个方向走的。你跟佛法多接触一些，总是会往这个方向多走一点点，别想的那么就是很那个，都吓人了，都那像，那我干脆不接触佛法算了，我都不犯三昧业界了，那不行。你去看佛教的那些弟子啊，佛教里头那十大弟子，还有佛教那些人物，你就这么说吧，阿难楞严经是啥结果呀？入到摩登前女那里头差点犯错，还有那其他的那个什么那个央觉摩罗杀人狂魔，刀一拿出来，那个十方都没有人了，因为什么杀气太重了，那人都吓跑了，凡是见到他的人全都被他杀死了。 还有那个勇士菩萨，什么犯戒的那个勇士菩萨什么的，那都多少那种人都成就了，我们害怕什么呀？学了佛只能让你走向光明，让你解脱，他咋可能越来越不好啊？就是让你去掉这些负担，心里头有很多无谓的负担，这些负担是无谓的。你去刚开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只管修，修着修着你就发现这些负担都是无谓的。所以说你别有这么多担心挂，还怕犯错。你连真正的大错你都不敢犯，你还能犯啥大错？
之前叫啥，就是反正就那个，然后后面就说要如果拿那个法相的话，拿那几张法相的话，就得念多少多少的那个东西嘛，念多少多少的什么咒语和那个和一些什么八功德颂啊那些。我刚开始信誓旦旦的，觉得也很简单，好像我就说好的好的，然后我就拿了，拿了之后后面我一直念也念不完，心里还在想嘛。
就是我们上一次好像是见过谁说过这个事儿啊，是在网上答疑的时候是说过的。藏传佛教里头他只告诉你了这个俗谛，他没有告诉你圣义谛。圣义谛这个地方呢来说的话，并不是在于你一定要念什么的，它是你念这些东西让你趋向圣义谛的，也就是让你趋向那个无相的。无相的时候的话，就不是一定要嘴念了，那都嘴念那个，那你怎么去听那些师父给你讲法呀？他都光给你念，他都没空去讲法了。所以说后面的那个无相的圣义地的那一块就不是光念了，但是念着念着容易让你离开妄想执着，容易让你明心见性，不是说一定要非要天天的念着。就是念佛法门里面它也有十相念佛，十相念佛就不是在于一定要念了，但是你念总有好处，你念着你念着你就发现哎呀它本来就在，都不需要再念。
我到现在不知道看我的，我就
说
看我这个
月的，都没有，后面的以前的都没有过，忘了他吧。具体的碰到什么错事了，那时候再改，以后不犯就行了。没有什么错事，别再找多余的事了。你修那个第二印，本身它就有消障的这个作用。刚才发错了，我发给大家，发给魏师兄了，不好意思，他这个显示没显示好，我又发了一遍。他那种修法啊很细密很绵密，但是要完全按照他那个功课，你可得花可多的精力啊，花可多的精力，再加上你是个居士，可能钱上也要花一些。那适合他们的从小出家的人在那儿系统的学习，他的功课大部分是为这些人定制的。从小出家的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出家，不知道什么是解脱道，不知道什么是出离心，得培养他们，得教他们，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他们出家是因为家里人觉得出家是光荣的，就像我们你去考公务员吧，他们是你去当和尚吧，在西藏就是这样的文化。末法时代想出离的人是少，但是还是有的。但是末法时代就是求解脱的少，但是他一定还是有，就是末法时代法已经是就是不是主流了，解脱道不是主流，但是还是有，这就叫末法。
你老人说的，我们能遇到新中心法师。不是一世二世在佛前做那个千万亿劫世做的那个功德才有这个机会学心中经法，我觉得太要珍惜了。你根本就没有，现在这世上更没有，就除了禅还是禅文化，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让你去学的东西。
反正是你该遇到了，你也遇到了。他好像没有再说，没贴出来。他贴了一个图，可能是在这儿不方便发。具体的看是临近祖师的啥的。我们以前呢，你去下载一个新听，我们新听上有讲一些东西，反正是零零碎碎的搁上去的。以前有学那个茶馆啊，就是五灯会员从七佛传法记一直说到什么六祖慧能啊、马祖啊、五家七派啊，一直往下说，讲到中卷，现在都讲到洞山的后面了。这个时候由于政策原因停了，有一个茶馆一直讲禅师这一块的，就是星期四的锵锵茶馆一直是讲禅师这一块的，他在新厅上有。你现在再回去跟那些人打交道也不一定能说到一块去，他也不一定能听你的，你现在跟你老公都说不到一块去。没办法。有啊， 有精舍，有，
就好像是根一样的，我觉得。
啊啊啊啊！叫象征性的，你是想要一个精舍，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精舍是一个修行的道场，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稍等，我先回答他那个你说的这个精舍，精舍就在你那儿，就在你的心上，就在你那儿。还有一个，你想修，你怎么样都能修，也不一定非要跟别人一块儿修。你自己为什么不能修呢？你跟别人修是跟别人修，但是你自己的事儿是你具体的，你具体的会碰到你自己的事儿。到时候你修完了心中心，没有佛经了，也没有师兄在你跟前，也没有老师了，你自己的事儿是很，每个人是各自不同的，你要自己会处理，所以要活泼，所以你得自己修，自修自证自得。嗯，你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只有你自己走，最后这个还是要你自己肯转身儿。所以你干脆一开始你就别指望着要别人怎么怎么样，你越这样越好。你越想着别人，大家互相扶助一把，互助，倒不一定能怎么样。当然了，我们还是有的。我们现在就深圳的学心中心的都不少，每个你看，我们每周都有聚会啊，都有的，有也有地方。但是还是你自修，一般来说共修是打七或者打九共修，因为打七打九确实不太好做。你打九一天18个小时，你自己做到半天，哎呀，我干嘛要做？算了，我这么累干啥？下来了，大家在一块儿他就不好意思下，就这样硬着头皮也做完了。对，就是打七打九的时候就是在一块共修的多，平时节假日也有的时候会招呼着，所以说你这个节假日我们都有发啊，在梧桐山上有。
那会儿我刚做白做没多久，打九18个小时，后面就也没啥感觉。
刚才梅林你说的问题是微信群里的是吗？梅林聊天框里了，我看一下啊，我没看到聊天的那个框里，没看着，是在声谱群是吧？我们学的这个是最究竟的吗？学什么法门都会通向究竟的，学什么法门都像通向究竟的，但是呢，这个通向究竟的路，各有不同，看你选哪一个。只要是佛的84000法门，都应该通向究竟。归元无二路啊，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你比如说净土宗花开念佛悟，花开见佛悟无生，他怎么不究竟啊？都应该通向究竟，只是说看你适合哪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啥样的人适合修心中心啊？这个佛在这个佛心经品一通大学修陀罗尼经里头就说了嘛，末法时代这个十方如火，众生莫近，被魔所持，跟佛心不能相契，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说我有大慈悲，我有大威德，我有什么什么这一类的东西。佛说这些都不能救，唯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也就是在末法时代，五阴炽盛，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欲界以下的这些众生，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是想求解脱，你特别的想求解脱，你就直接来修心中心是最适合的。所以刚才说是不是最究竟的，就是哪个法门都究竟，但是你适合哪个法门。这么说吧，心中心法适合欲界以下的，刀立天宫以下的都适合修。从心中心的这个立场上来说的，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打七就是至少七天，每天12个小时。
我看那个
4天是7天，七天最少7天，
9天。
打九是一天做9座，一天做18个小时，打一天18个小时，没事，到时候也不可怕了，你就在那坐着，没人招你，没人惹你，还有饭吃，没啥的。
就想动，我觉得我4个小时下来，我就是想动。
你这样，你别说你想动，你就是那个不想动也不对啊。你知道你不想动错在哪儿吗？没念咒啊，关注咒语。不管他想弄不想弄，发现没有，你关注咒语还是关注到咒语上。咒语就像你的孩子，或者你没有孩子，你总有爸妈吧，他总是你关心的东西吧，你就关心那个东西，关心的是咒语，别的东西你别关心他。
现在就咒语也不听，但是我腿又会老是动来。
你看看，你还是关心咒语，当你没有腿就不说这个腿的事了。
妄念起来的时候就老是
妄念起来，动腿也没有用，他还是会那个。还是该起，你妄念起来还是发现没有念咒，回到咒语上，就念咒一件事，就特别简单。 刚才的那个关于那个是不是最究竟的就回答完了，还有一个他需要自己看是不是最究竟的呀，不能我们说。不客气不客气，对，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做，对，说得好，心中心的法门就是这种的，它是强调实行的，实行，你在实行的过程中那些问题自然的它就化解了，就消解了，因为那些问题本来就是你的多余的顾虑，没有必要的。
之前我时候读那个法华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到底现在成了什么，现在一看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多好啊，
什么都不是，
你要是个啥还多一个事儿。
我就在想从哪里知道自己修到什么程度来
啊，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你如果担心的话，你别说修到什么程度了，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咱们从见性的角度，刚才有人问见性，咱们从见性的角度，我见性了没有，我觉得我好像是见性了，我明白了，哦，我见性了没有，这个并不是不能够考验的呀，你那个佛经啊祖师的经典呀、啊、都有啊，还有公案啊，你自己有没有疑惑，你自己有没有疑虑，你原来根本上害怕的东西现在还害怕不害怕，你还有没有不安心，这些东西都可以验的，都可以验的，
道理懂了，但是证还没证到，你只懂了道理，道理反正全部懂了，但是你自己是不是能验证这个道理，
那就通过实修来验证，通过实修来验证，验证我们这个就叫做现在教你开车，你直接有车去开了，不跟你讲那么多驾驶员手册，他也不违背驾驶员手册，但是不跟你那么讲了，先手把手教你开车，欠一千座的锤炼，这一千座里头自然暗含着道理，佛经的这个道理啊，别想得太玄妙，没有什么玄妙的，佛经的道理是为实证服务的，是为实证服务的，它没有那么多玄妙，为什么现在看着道理多，是因为我们的心各式各样的都有，有的曲有的弯有的直，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所以说道理都是针对不同的根性呢，它有那样的道理，实际上都是为你自己实修实证，为你自己契入，你这里本来就没有缺，都是为这儿服务的，你别要什么信心，你就只管做没事的，你就没有信心也可以做，你别害怕，没有信心只要你做了也行，哪有一天万一哪一天你没有信心了，没有信心你也硬着头皮的做，你装个样子装下来做了也行，实在不行的话也别断做，过了一天你又回来了，就这样的咋能不开悟呢，你别要这个，你就我不管他有没有力度，我只管做，这样的人谁不加持啊，佛菩萨不加持你加持谁啊，你去越去要他越不，你就只管做，不考虑他的加持了，这是真正的加持，
就是修观州三昧啊，我听那个网上说，我还想去过来，就说
播州三昧不是咱大一组织修的就是播州三昧，
但是21天不睡觉。
你说的那个还不是真正的播州三昧，就要一直走，只要你不开悟，要一直走，走到你开悟为止，那不是21天的问题，不吃饭不睡觉不喝水，念。有个播州三昧经，有个播州三昧经，那就是谁这个苦不是一般人能吃的，有了心中心法就没必要吃那个苦了，
就要死了一样，就是不睡觉嘛，我试一下，我说我3天不睡觉能不能醒，根本就坚持不下来，就难受的要命，我就想2天不睡觉，最后3天不睡觉嘛，我就说21天不睡觉就一直走，
有了这个法就不用了，不用再修国州三昧了，要不然的话大禹祖师等于白给我们折腾一趟了，大禹祖师都折腾完了，咱就不要有这个有这前面的这个祖师大德的这种的经验，我们就不用再折腾了，你还有什么顾虑呀？
其实在理论上没有太多顾虑，我
一千座、不能盘坐了，到时候的话就可以有好多种方法，只要结印持咒就行。还是可以修，但是但相对来说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困难，要看你肯不肯坚持了。有一些人信誓旦旦的要坚持，也没有坚持下来，但是他不没有孩子，他可能也会坚持不下来。还有一些人，他就是中间不起意的有了孩子了，就那怀孕带生孩子带最后带孩子什么的，也拖泥带水的也都坐下来了，也没影响迁坐，也很好。现在也没问题了，也不找我们了，原来支见很差，原来支见特别差，没事找事儿，一天到晚的弄的那些可文艺了，我的天呀，这后来弄个孩子算是把他给弄消停了，现在正坐着呢，哎呀怀孕了，就那硬着头皮也怀了也生了也带了，迁坐也完了，现在也没问题了。 啊，你要说还是会有一点点影响，不光是这事儿了，啥事儿都有影响。你的吃肉不是影响啊？不考虑影响，只管走自己的，就这样，他就没有。你要说有影响，各种各样的都是，就是这么说。修行的过程中，我们都会碰到困难，我们都会碰到困难。
总比不修
好。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碰到困难不是说你克服困难，你就别理会，你就只管修。其实你就发现这些困难在你，只要你不理会，这些困难就不成为障碍了。别理会他，就是只管去，不是也别消灭他，你就还是做你的，还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困难，将来是你的因缘，都是好事儿。就像那些妄念一样，妄念也不是坏事啊，妄念就像是你的，你就是别人的孩子，就像他家的孩子。
哦。
那个咒语是你的亲孩子。
哦。
别的是你抱养的孩子，那个或者是你的调皮捣蛋的孩子，咒语这个孩子将来会成才的。他成了才，他把这些别的孩子就会带好了，全部都跟他们带好，都是你的好兵。好吧好吧，就是眷属。你现在不是眷属的，现在咱们是处处是障碍，将来就是眷属，现在叫障碍。
就有一次打扫我烦死了，我天天笑着把他打扫的，后来我就想想，说以后可能是我的眷属，我就心安了。我说以后可能是我的眷属，他也能接受佛法，最起码呢这一点还是那个，
不知道这块没经验，我们都凑合着自己能过也不错了。没有那种奢侈的生活去养猫了，养了就养了吧。没事没事，养了就养了，养了你还能给它弄死啊？
不下做，就你不下做，其实双盘还是单盘？
就是三座，一座六个小时，没有说三盘双盘，那个什么散盘什么的。你只要你别下坐，你就那个。至于你坐上，你自己就念咒呗。
六个小时。
三座六个小时。
一天六个小时。
撒七一天十二个小时，四个小时一坐。
四个小时。
坐三座。
哦。那一个停顿的应该。一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应该还是
中间隔两个小时，他有他固定的仪轨跟规矩，这都是要白做以后。
哦，
现在别贪吃，贪吃了消化不了，现在别贪吃。有困难的来了，有困难五点十分去接小孩。我们把这个答疑结束了就灌顶，现在不好说，不过好像现在也没啥问题了，没啥问题了，你别着急。
灌顶快了。
线上摇冠，这个是线下的，线下的。
就心有所属，一开始我就觉得我自己在旁边在学，就旁听生。一挂你呢，我就觉得我是正式的学生，真看见。我一开始我因为网上也可以看到那个核心中心那个大伯伯经嘛，我一看那个我不敢看，我觉得。就像谢老师说的，那是妙用这么大的力量，别万一下子弄了地动山摇的怎么办？我就这样。
没有没有，不会地动山，都是普通人。我们学完的都，我们都是修完了的，都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挫的不能再挫了。终于发现自己是挫人，啥地动山摇没有？你别指望修了心中心地动山摇啊，没有啊。
我不敢念，我把它打印出来，本来想我背一下来，以后背不是。灌了顶以后，以前我一灌顶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灌，我说等以后灌顶的时候直接就背了。灌打下来，打印下来一看，我本来是灌。
应该说地动也动不了你，山摇也摇不到你，应该是这样。
我放在包里，
不是说自己要搞的地动山摇啥的。
里面的那个妙用，我说完了完了，我说。
那不是妙用，那叫方便用，那还不是真正的妙用呢。
我说完了，我说。等一下，把山要弄摇了，我的罪过就大了。我都看都不敢看，念一遍，第二遍我都不敢念了。但是手印我是接了一下，我叫手印，每个手印都学了一下。后来灌顶了以后，我正式的破钉子了，我就可以心无旁骛的大胆的学，大胆的那个。
你刚才说的那些困难，本来都是你的妙用，它咋会成为你困难呢？
现在
它不是困难的时候，它就是妙用。并不是另外的一定要有个什么东西，昨天刚地动过，哎，你们看看还有什么顾虑，还有什么要疑问的。
我这边基本我的想法是先把六字大明咒呢自己能把握到两个小时，
哦，六字大明咒你打一个小时的时候就可以打心中心，没有问题。其实心中心都可以直接做，你不需要修六字明，就是你要是够狠，你对自己要是够狠，你直接上心中心，你定两个小时你不下来啊、你不下来你就不吃饭不睡觉，我先做，反正我不做完我就不下来，你能咋地我吧，我就是要做，你能咋地我吧，就这样就很顺利的就做了。其实就这点儿，你要是实在你觉得还是有其他的顾虑，你先修六字明也行，你六字明能修一个小时，心中心做两个小时妥妥的。因为心中心的咒语长，而且它的手印它解起来非常绕，所以说心中心那个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得很快，比六字明过得还轻松呢。我觉得修心中心的力量比六字明要大要轻松。嗯，你要是够狠你就直接开始，你要是不对自己狠，你碰见一个别人比你狠的你可就亏大了。你最好在别人对你狠之前你先给自己狠喽，先把自己给狠死，让别人没法对你再狠了。就如果是确实还有顾虑，你就先修修六字明尝尝法味，最好每天至少修一个小时，坐下也多念念，这样的话你修修你自己尝一尝，再多看祖师的书，再增加了解了之后再做心中心，就是有决心想做一千做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了，它不需要别的技巧。
那个心中心的那个佛经，
嗯，
是可以请得到的。
我们的法本里面你灌了顶后面就是那个佛经，都给你引用出来了。嗯，那一般的地方你请不到，因为它是在大正藏的密教部里面，一般的你请不到，这个经流通的也不多。嗯，现在这个时代确实有这个倾向，前卫确实有这个倾向，你发现了没有？就说你们，不说了不说了，就说你们那个地方，就说像前卫你们那个地方，我看就够狠的。所以心中心法就适合末法时代修，看着好像是很，它实际上就是直接，它直接干脆直接，没有问题了就准备灌顶，有什么顾虑还可以说提，我们说有负能量的你都可以说说，也许负能量就转化了。好的好的好的，你这个想法非常有代表性，我再稍微的发挥。你说的这个对自己信心没那么足，决心没那么足，有一个事儿你没有决心你都办下来了，就是你每天吃饭睡觉，每天吃饭睡觉这么多年你也没有决心你都弄下来，你也没有信心你也都弄下来，弄得大活人弄得还不错呢。你去减少一下吃饭睡觉就能坐下来了，不是一个特别伪光正的事儿。你把它想得太伪光正，想得太高啊，永远不可能去实践它，要做就去做，哎，这就坐下来了，其实是这样的。当然呢，你要是先担心你就先修修六字明，要做就做没啥事儿，做做就知道了。
我以前我第一次打坐的时候，他们说你打坐的话魂会被摄走的，那个是我刚刚接触佛法。
你不了解佛法，你要多看看佛经就知道不存在这些。
然后我后来不是请了不在这干嘛，我就怕那个时候一个道教的那个，
不是那样的，你请那个佛菩萨那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就是你看到他你要知道向他学习，是这样一个，你别把他弄得又弄那些神秘的联系了。
我是说这个经历给他听啊，就是我那个时候觉得啊，打坐是很神圣的一个事情，我就是沐浴烧香然后打坐，后来每天打坐以后我就觉得啊，如果今天不吃饭我是可以的，但是今天又不打坐我就一些事情没做完，就很想打的，我现在只有到这里来，不然的话没有人，我觉得没有任何一样事情能吸引我去花时间去，我就在做，就到时候你就会想打坐了。
培养一段时间，刚开始是要纠正一段时间的，每天提醒自己，到后面就是天天打形成习惯了，每天不打坐肯定别扭。就算你打完了你还会接着做，别扭还不习惯，到最后的最后有的人就打了1000座打了2000座打了3000座，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劝他了，你这不行啊，你总打坐你离开打坐你就不行了，你这也不对啊，那时候就该那么劝他了。
第一次打坐的时候会有法喜，就是我一做两，那个时候我是觉得为什么我以前学过当然这个事情或者事情不提，会觉得那个呢，因为一上座的时候就心情愉快，就是以前的那些烦恼啊，
别理会，有的时候会心情突然烦闷，也正常的，别理会这些，那个愉快不值钱。
嗯，但是我后来觉得，哎，慢慢就每天就想打坐了，不一点不神圣，就好像我们在这里说话聊天一样，
就像每天想吃饭睡觉一样啊。 他没有需要，是这样说，他没有认识到他有需要。从本质上来说的话，这些都应该是有这个需要的，他没认识到，没认识到，他修着修着，哪怕修修六字明也好，修修六字明也可能就那个了，因为眼见着这么多修了六字明的，他确实改得快。不需要的是跟啥人说的那种的，啥人都说不需要的，你上着杆子跟他说，他说你有病，那是确实他不需要，他是确实的，他来了他多少还是有需要的呢，他要不然他来这干啥？
我就会给他这么说，他是没需要
啊，不是他自己的，对对对，可以可以，这都好啊，是你的需要啊，也是你的需要，有需要了就修，信不信佛都是你的自由。
这么多书，就是近代的书。
眼瞅着是看着有一些，就是同样的几个人过来了，可有意思。有一个人对于理论掌握的可高妙，把心中心法推到可高妙的。另外一个说，我也不知道为啥，我就是要修。俩人回去了，那个不知道为啥的修下去了，那个可高妙的，他觉得太高了，他一直没有修。就有这些情况。佛法是为你服务的，再高妙，高妙不到，都没离开你那个心，都在你那儿。想得过高也不好。听一个道友说，圆印老人的心中心法是福德比他高的，说你给我找着这个原话，你给我找着这个原话，看啥时候说了。有的时候说要珍惜，实际上的话不是福德比，是我们根性漏理才需要修心中心。圆印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说得很清楚，一开始就说了，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圆印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都有这么强调，什么什么认假作真了，所以呢共业感得山河大地，别业招来十二类生，所以呢就是需要这个什么呀，需要 你这个修行啊，明根本啊，明本来呀、啊、只有这样才能从苦海里脱离呀、啊、所以就是说的是，本来这个事儿是不需要修的，我们是妄想执着太深厚了，不是几句话能扭转的，也不是读读佛经能扭转的，也不是念几句，乃至于不是念几句佛号就能扭转的，这个时候不得不用心中心法来扭转。所以说我们是一群漏裂的人，必须要修心中心法，不是那种多福德高的人才修的，不是的。他那种人就是一般的，他就不修，他说啊，你们好厉害呀，你们福德高，我没这个福分，我修不了，他一般就这样说，他拿这个来托辞，他不想修，他不肯修，这是属于是。你呀，你这一说就更那个了，
本来就是，
哎呀，业障都没离开心，都没在你心外，哪有什么业障啊？你这么说吧，你这么说好稍微好听点，不肯修，它就像那个花啊，它还没成熟呢，等到它成熟了，它不就开花结果了吗？它还没成熟呢，因缘不到，等它因缘到了，它就开花结果，它因缘不到，就这样说好一些。
我20岁的时候，有个人说跟佛家有缘，我
你都不应该听他的，我也觉得你不听他的好。你自己去闯荡一下，撞到南墙直回头了。你别说你跟佛教有缘了，不是这么说的，佛法跟每个人都有缘，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这佛性里面本来有迷悟的成分，也有就是解脱的成分。那个第八识的那个见分什么见分和相分，它还有正自正分和自正分呢。因缘具足了，因缘成熟了，因缘成熟了他就会回头，因缘不成熟他还在那撞呢，还在那闯呢。他遇到了他不修啊，遇到了他也不修，那等于没遇到。看看还有问题没有？
没有。